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2014年10月4日，印尼非政府组织 CICS 和东爪哇历史教师协会举办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研讨会，主办方特邀法轮功学员与会，向学生们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还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了向联合国递交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场地，所有与会者都在支持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了字。意大利器官移植协会 SITO 会议于2014年9月底在西耶纳举行，与会医生一致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意大利，等待一个肾脏平均时间为2年，在中国仅仅1周到4周。 SITO 主席弗朗哥·齐特里奥教授介绍说，中共当局已经被国际移植协会制裁，中共发表声明说不会再这样干，但事实并非如此。2014年10月13日，加拿大安省滑铁卢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游行，应邀前来参加游行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在150多个游行队伍中备受瞩目，西人赞叹天国乐团的能量很强，有华人感慨，这是华人的骄傲，我知道只有中共才迫害法轮功，在自由的国家他们最受欢迎。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美国国会人权报告显示，中共酷刑迫害普遍存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2014年10月9日发布2013年度中国人权报告。报告强调，中国的人权在过去的一年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在相关领域倒退。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在2013年继续大规模和系统的迫害法轮功，酷刑和虐待普遍而且严重，法轮功学员可能被强摘器官。报告点名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和平追求宗教信仰的被监禁的中国公民，包括1999年参加425和平上访，当时被判16年监禁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法轮功学员王志文。报告说，2013年中共加大了对维权人士、人权律师、中外记者、互联网和宗教机构的限制。一些案例显示，中共使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表示，他们继续注意到中共610办公室虐待法轮功学员的报告。610办公室是中共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类似文革小组的机构，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该机构不通过公检法系统直接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手段包括剥夺睡眠、禁食、强迫灌食、殴打、电棍电击、精神虐待、性虐待和其他残酷手段。 委员会在2014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发现，法轮功学员杨春玲女士40岁，辽宁省某进出口公司翻译，她在被关押期间因虐待而受伤，于2014年4月去世。据报道，监狱剥夺其睡眠，用塑料袋罩住她的头，导致呼吸困难，她还遭受其他虐待。根据明慧网2014年7月的报道，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开始迫害以来，至少有3769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报告说，在所谓宣布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中共当局从2013年初开始以其他形式任意拘禁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人士。中共利用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其实是洗脑班，拘禁法轮功学员。大赦国际记录显示，在劳教制度废除后，关押了超过10名法轮功学员的四川南充市劳教所变成了洗脑中心，这些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拒绝被转化。2014年春天，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四位律师被关押和酷刑虐待的消息曝光后，建三江的法治教育中心被关闭。但是据报道，中共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强制戒毒中心来关押法轮功学员。唐继田律师的十根肋骨在黑龙江建三江被打断，唐后来在试图就医时受到当地政府人员的干预。中共当局殴打律师，还强迫律师签署一份声明，要他们承认扰乱社会秩序，并威胁活埋唐继田律师。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法轮功学员可能被继续强摘器官，去年的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
法轮功就是好，别听政府瞎吵吵。一次，我去市场买苹果，我给他10元钱，找回的钱中有一张5元的，我没查看，回到家发现这张5元钱还叠加一张5元钱，显然是他多找了一张，我马上回去退钱。买主很奇怪，我没多找你钱呀。我把实情告诉他，他很感动，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李老师教我们做好人，电视广播全是骗人的，可别上当呀。当时旁边还有一些卖水果的，听了我的话，有人说，法轮功就是好，别听政府瞎吵吵。
马克思为撒旦打工。已经有历史文献揭示，马克思在上大学的时候秘密加入了西方的邪教撒旦教。马克思在刚刚加入撒旦教后，创作了一些诗歌剧本，表达了他要把人类都引诱入地狱，让人们为撒旦陪葬的意图。加入撒旦教后的马克思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这个学说把是非善恶全部颠倒，把大规模而且有组织的抢劫杀人说成是革命，把诽谤神佛、诽谤上帝说成是宇宙根本规律。这一唯物论学说是十分荒谬邪恶的。但是在随后的200年里，这个邪恶的撒旦理论却渐渐走向了世界，导致了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祖师爷。其实马克思的一生是在为撒旦打工。撒旦教是以败坏人类德行为目标，让人们崇拜魔鬼撒旦，毁谤上帝。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共产党的实际内核就是败坏人类德行。共产党有一套系统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表面理论，可是落到实处发现，其本质是教唆人类败坏。一、关于如何致富，共产党讲革命，就是把生产资料从有产者手中夺取过来，实质是宣扬抢杀。而在中华正统文化中，是教育人们勤劳致富、勤俭持家，不义之财不可取。二、关于如何统治国家， 专政，宣称统治阶级一定会向着自己，实质是宣扬滥权滥法。而正统文化中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三，关于政权的基础，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是宣扬暴政。而正统文化中讲天命，讲民心即是天意。四，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斗争哲学就是要从对立和矛盾的角度理解社会，实质是宣扬恶，没有对立也要看到对立。而正统文化中都是讲和为贵，讲忍让。五，关于宇宙基本规律，唯物论无神论，讲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一切，实际作用是鼓吹贪欲。而在正统文化中都是讲善恶有报，天理主持着宇宙和人生当中的一切，教育人们不可作恶。从共产党理论的主要部分可以看出，共产党倡导的是叫人背离天理，叫人行恶的邪说。因此，所有党员，包括所有的干部或者普通党员，上至总书记，下至每一名党团队员，都不过是被撒旦所欺骗吞噬的一个个对象而已。中国传统文化讲敬天之命，当今的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为魔鬼撒旦继续打工，随其一起被历史淘汰，还是与光明正信为伍，得到上天的护佑。如今已有1.8亿中国人汇入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灾人祸频现的今天，他们选择了脱离共产邪教，顺应天意，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和光明。
新闻楷模，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灵魂。华盛顿邮报因对美国水门事件等新闻的诚实报道，被列为全世界九大报纸之一，被认为是诚实的新闻楷模。2002年10月，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首次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中国和朝鲜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全球垫底。中共媒体堪称造假新闻的模范，天安门自焚假案是近年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从央视的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点火自焚后，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他身后的警察拎着灭火毯静静等待，直到王进东对着摄像镜头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重度烧伤病人最大的危险是细菌感染，央视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拿着带有细菌的话筒对自焚女孩刘思颖近距离问话。把自焚镜头慢速播放，可以看到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并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华盛顿邮报记者曾专程到刘春玲的家乡调查，邻居说从来没见过她练习法轮功，他殴打养母并以三陪为生，刘春玲不是法轮功修炼者。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不同的族裔，相同的心愿。2014年10月4日，参加欧洲法会的欧洲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盛大游行，不同民族的修炼者有着共同的心愿，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西班牙和全世界，特别是让中国人了解真相。瑞士法轮功学员施莱格尔说，我修炼法轮功14年了，每年欧洲都有一次宝贵的机会，法轮功学员聚在一起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施莱格尔过去练过其他功法，但没能在精神层面更深入。有一天他对自己说， 我需要一种能让我在精神层面往前走的方法。三天后，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份法轮功传单。仔细阅读后，他明白了，这正是我要找的，这让我的人生更加充实。修炼后，施莱格尔从未生过病。他说，我很少有困倦的时候，总是精力充沛，家庭也变得和睦，修炼真是美妙。现在他们全家都修炼法轮功。他说，无论什么种族和肤色，我们都有一颗同样的心。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好人受迫害，甚至被酷刑致死，这是不能容忍的。我希望能够尽力帮助中国人，让他们明白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来自德国的穆勒女士说，2005年的时候，我在非洲通过一位朋友了解了法轮功，我看到法轮功对他很有益，于是我也开始了修炼。我感觉法轮大法对我很有帮助。通过修炼，我戒了烟，并去掉了很多不良习惯，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得到了重生。我认为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什么，如果人们真正的融入了真善人，就能达到高尚的境界。法轮大法不光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穆勒希望中国人能追寻着自己的心愿，而不是盲从共产党的意愿。德国的斯特克莱尔女士70岁，欧洲天国乐团成员。她精神抖擞地背着一面鼓，跟着天国乐团一路演奏。斯特克莱尔说，长时间的游行对她来说不算什么，除了太阳晒得比较厉害外，一点都不累，我觉得自己不断地被能量充实着。斯特克莱尔修炼法轮功10年了，通过修炼，他感到了身体的好转，同时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感到了自身明显的变化。在追求真善忍的路上，当然要放弃很多以前形成的不正确习惯和观念。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他不能袖手旁观，他希望来欧洲的中国人能敞开心扉，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把这些真相装在心里带回家。居住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意大利小伙子瑟卡罗说，我从法轮大法修炼中获益很多，真善忍能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然而中共不允许这个传统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要给中国游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2009年底，瑟卡罗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互联网，他看到了法轮功的网页，感到很有兴趣，就下载了相关资料。2周后，他开始跟着录像学功。开车的路上，他听了法轮大法讲法录音的最后三讲，感觉很好。他说，通过修炼，我知道了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返本归真，这是实证科学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他想对中国大陆人说，欧洲这么多的人选择修炼法轮功并非偶然。在中国，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的7年时间里，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说明这个功法是好的，只是中共害怕而已。如果你们有机会接触法轮功，如果你们到欧洲来，看看法轮功或明慧网，了解一下真相是什么。法轮功并非像中共多年来一直在诋毁的那样。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骗家属辞退律师，河北法院对金瑞玲非法判刑。河北省大厂县法院在欺骗家属辞退律师之后，于2014年9月15日对62岁的法轮功学员金瑞玲非法庭审，对他非法判刑3年，缓刑5年。该法院人员欺骗金瑞玲，让他10月9日到法院拿判决书。金女士10月9日到法院，得知此冤案的上诉期已过。在这之前，有消息透露，由于正义律师介入此案，大厂县的政法部门非常震惊和害怕。他们已经知道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和正义律师对簿公堂，他们肯定败诉， 所以哄骗着当事人和家属辞退律师。金瑞玲女士是大厂县农业发展银行退休职工。2014年3月29日晚，她到本县齐各庄乡大东关村发法轮功真相材料，遭人恶告。当晚9点多，被齐各庄派出所警察绑架。金瑞玲的老伴在今年4月给她请了北京维权律师王亚军。6月23日，王亚军律师到大厂县检察院会见办案人员王禅，表述明确意见。金瑞玲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无罪。7月初，家属又为金瑞玲增加了一名人权女律师胡桂云。7月9日，胡律师到大厂县检察院查阅案卷，并留下了法律方面的专业文字，明确表示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检察官表示一定好好看看，并呈交给相关领导。胡律师鼓励检察官一定要秉公执法。7月13日，大厂县检察院女检察官王婵到三河市看守所，告诉金瑞玲女士，你的案子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已经退回大厂县公安局了。但是8月22日，所谓的案卷被移交到了大厂县法院。8月27日，王亚军律师到法院询问，法律相关人员以案子没有落实到具体负责人为借口，骗走了王律师。9月初，大厂县法院人员到三河市看守所欺骗金瑞玲，让他在辞退律师的书面材料上签字。9月3日，大厂县法院两个女性工作人员到金瑞玲家里找到她的丈夫，以10天左右放人为诱饵，哄骗她辞掉两位律师。9月15日，大厂县法院非法开庭，非法判金瑞玲女士3年，缓刑5年。据知情人透露，庭审前没有人提前通知金瑞玲，上庭时她只穿着秋裤，连外套都没有穿，警察还要给她戴脚镣，被她严辞拒绝，我不是犯人，我不戴脚镣。金瑞玲被非法关押在三河市看守所近6个月，一直和吸毒犯、妓女关在一起，精神和肉体受到了严重摧残，被迫害的脱了相，体重减少了20多斤，以至于到法庭，法官看着金瑞玲的照片反复对照说，是这个人吗？你们提错了吧。
中共酷刑烘烤。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沈钧儒先生的孙子沈小都坚持不放弃法轮功信仰，真善人遭摄氏80度砖窑烘烤。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恶警把沈小都弄至四大队四中队的砖窑，先放到所谓冷门，通常情况平均温度40度以上，又放到中门，正常情况平均温度60度以上，又放到火门，火门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温度80度以上。但沈小都都没有屈服，恶警让包家人员各拿一块发红的火砖烤他，他的后背就对着火砖墙。通常情况，劳教人员捡砖，即使夏天也得穿棉衣棉裤，而且每2分钟就换人，还得吹着大风扇。而沈小都这个56岁的人，经历着长时间的烘烤，直到包家人员吹着大风扇5分钟后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暂时作罢。第二天，恶警又打算烘烤沈小都，发现沈小都后背都是灼伤的水泡。王玉杰，女，生前被湖北武汉市河湾劳教所恶警胡芳拖进烘烤房，持续烘烤12个小时。当时是炎热的夏天，王玉杰大汗淋漓，感到大脑要崩裂，要昏死过去。2011年9月3日，王玉杰含冤离世，年仅24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